实不是真的失掉，是迷失而已，不是真的失掉，只是迷。那么怎么迷的呢？把这些假象啊，从真这个真实体性现出了这些假象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唯心所现，那个心是真的，真心，真心就是真我，就是化身，现出了假象，你着了相，坏就坏在这个地方，现出这个假象，你不晓得它是假象，你执着这个假象，以为是真的，于是把真心给忘掉了，把假象当作真了，坏就坏在这个地方。你分别执着，这才把一真转变成很复杂的环境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。怎么变的呢？为识所变。什么叫做识？识华严经上给我们具体说出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是识啊！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这三种东西通通都有，我们现在全都有啊，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于是这个一真法界就变成六道轮回了，就变成六道了。如果在这三种里面我们断一种，我们执着没有了，在一切法里头，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确确实实没有执着了，给诸位说六道就没有了，六道就是执着变现，执着没有了，你就超越六道了，超越六道在哪里呢？因为你还有分别，所以还有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还有这四法界，这个四法界就是你分别心轻重关系变现出来的，你分别的心很重，那你就是声闻缘觉；你分别的心很轻，那你就是菩萨法界、佛法界。这十法界这么来的，分别也没有了，那十法界就超越了，你才能返本还原呐，返璞归真呐。这个就入一真法界了，一真法界里面菩萨的位次也不起，你看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佛菩萨了，那个程度高下了要分四十一个等级，这四十一个等级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妄想来的，一真法界里面的人还有妄想，但是诸位要晓得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啊，妄想就比较轻了啊，这个妄想啊也叫做无明啊，无明就是妄想，无明要断尽了，四十一品无明断尽了，那你就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了，究竟圆满果位是什么呢？是自己这个真我啊，圆圆满满的恢复了，本来面目啊，圆满的现前了，这就是圆教佛果啊，圆教佛果就是 完全恢复我们自己本来面目啊。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想到楞严经上所说的两句话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圆满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吧，并没有丝毫东西是你新得来的。理事如是如是啊。因此佛告诉我们，起心动念有个我，我就是坚固的执着，只要有这个执着你就出不了三界啊，就出不了轮回了。所以这个是罪呀，这是我啊，有我就是罪，就是我，就是我啊。何况呢，一切众生还有严重执着我所啊，这是迷得很重啊。你执着这个身是我，一见就够麻烦的，还要执着我所啊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所有的，那是我的财富，这是我的眷属啊，出了家这是我的道场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这个麻烦大了。这个一身呢拖的一大堆呀，拖都拖不动啊，你还能出得了三界吗？阿弥陀佛再慈悲，想拉你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后面拖的东西太重了，那佛也拉不动了。所以佛教给我们呢，要舍，要放下，要布施啊，要舍，先把我所有的舍掉。我所有是身外之物嘛，先把这个舍掉，然后再把我的这个执着舍掉，你在菩提道上当然就少了啊。所以才说啊，起心动念呢，无不是罪呀，道理呀就在此地啊。所以千千万万不能被这些幻象，被这些假有欺骗啊！你能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、看明白，这就叫看破啊。可是事实，我们凡夫从无始劫以来，生生世世就迷在这个假象当中。我们搞六道轮回，那个次数算不尽的啊，真是无量无边次数了。所以这个习气非常非常深啊，烦恼不是这一生学的，多生多劫带得来的，对，习气带得来的，这就晓得业障之重。佛教给我们要修忏悔，要消除业障啊，这个烦恼本身是障碍啊，障碍涅槃呐。啊，这是烦恼障啊。啊，所知也是障碍，障碍菩提啊。那么这是佛学名词术语，还得要解释解释，你才能清楚，才能明白什么叫涅槃。涅槃是梵语，意思是不生不灭。诸位要晓得，我们自己本来是不生不灭，但是现在呢，现在有生命了。为什么会有生灭呢？因为你有东西把涅槃呢，把不生不灭障碍住了，那个不生不灭变成生灭了。 这很不幸的。一切凡夫有生灭有生死，就是他有烦恼，烦恼断尽了，这个生灭就没有了，换一换生死就没有了。本来不生不死啊，本来没有生死啊，这个道理很深很深啊，这个现象非常危险。所知道是什么呢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见解，就是你有知有见啊。再说的粗一点，就是你有思想，你有见解，这个东西麻烦了。有了这个东西啊，把你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啊障碍住了。华严经上讲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德相就是大涅槃，不生不灭是德相啊。我们有思想有见解，坏了，我们的般若智慧也没有了，被他障碍住了，把般若智慧呀扭曲了，变直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邪知邪见，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相应的思想见解，变成这个东西啊。因为有是非人我，有贪嗔痴慢，把德相啊变成生死轮回，变成十八界的众生相了。这个事实若不是世尊出世，谁知道啊？谁能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呢？世界所有的宗教家、哲学家、科学家都没有办法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！感得世尊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呢为我们说破，我们听了之后恍然大悟。那么现在要紧的，如何恢复我们本来面目，如何恢复我们圆满的智慧德相，学佛就重要了。学佛就是为这档事情啊，不是为别的。普贤行是究竟圆满的行法，行法修行的方法，行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生活的方法。他举出十个纲领，前面我们曾经报告过，礼敬要修礼敬，对待一切众生，对人对事对物要有沉静心，要守礼呀。第二个科目要知道赞叹，凡是与性德相应的我们赞叹，与性德不相应的不赞叹。那么这在华严五十三参有明显的例子教导我们。第三呢， 昨天晚上跟诸位说过的广修供养啊，这一条说两个小时，六说。如果跟诸位讲布施供养，细说就说这一个一条，我的能力可以讲一年啊，给你讲这个东西啊。经文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华严经啊，这个华严经里面第六回向章里头给我们讲布施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讲了一百多种啊，啊，一种讲三天，不就讲一年了？这哪里是假的呢？啊，我们真的是不懂啊，天天读经呢，囫囵吞枣啊。所以修行从哪里下手不知道，以为自己修行不错了，实际上距离佛所说的标准很远很远了。那么今天这一课也非常重要，我们的业障习气实实在在太重了，自己要承认，自己要肯定。你自己肯认过，你才会改过啊，改过那个功德就殊胜啊。连我们世间圣人都常说嘛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。诸佛菩萨都赞叹呐，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本身他在没成佛之前，他也一大堆的过失吗？他能够改过成菩萨成佛了，以前那些古佛赞叹他，我们今天也能够改过自新，断恶向善，一切诸佛菩萨哪有不赞叹我们的道理呢？改过是修行最重要的科目，业障两个字的意思，略略说过，怎么样铲除？啊，忏悔，忏是梵语，忏母音译。中国人喜欢把这个尾音呢写掉，中国人喜欢简单啊，就用那个灿这个音啊。跟中国文字里面有很接近的这个意思的是悔，中国有悔这个字啊，悔是悔过。所以啊，这个翻经的法师就把这两个字合起来，忏悔。这个名词在佛经里面叫梵华合一，上面一个字是梵语，下面一个字是中国字，梵华合一。这个忏的意思是自己有过失，能够有勇气向大众啊宣布，我做了什么什么些坏事情，敢说出来，有这个勇气，这是忏。中国这个悔的意思呢，是后不再造啊，以前造作的过失那是已经做过了，以后绝对不会有同样的过失啊，就是儒家所讲的不二过啊，过只有一次，没有第二次，第二次就改过来了，改往修来啊，这叫真正忏悔啊。所以忏悔啊，今天 许许多多学佛的同修听到这个名词啊，这个普贤行愿啊，忏除业障，就想到说呢，拜梁皇啊，拜水忏啊，打水路啊，就搞这些东西去了。啊，也有人在家里啊拜大悲忏啊，拜净土忏的啊，华严忏、法华忏多了，太多太多了，啊，都去拜这个东西去了。那么你那个罪有没有忏除掉呢？啊，假如这个梁皇忏一拜呀，这个罪真的就忏除了，哦，那很有效啊。啊，如果拜了之后啊没忏除，那就有问题了。这个问题不是出在方法上，梁皇忏没错，水忏也没错，所有这些忏仪都是古来祖师大德根据经教编写出来的，都是经教里面的精华了，那哪里会有错呢？错在什么地方呢？错在我们不解其意，不明其法，只是把忏仪到那个去念一念，那个没有用处。那个念一念呢，古人讲的寒破喉咙也枉然。我一面念我还一面磕头了，磕头啊，一天磕一万个头，古人有个比喻，就好像冲米这个冲对一样，也无济于事啊，不管用啊。那要怎么个忏法呢？要随文入观，随着这个经，这个文经文呢，把你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思想改正过来，这就行了，这真忏悔啊。古德给我们讲，这个忏除业障啊，有三种。第一种呢，扶业忏，我们能把自己的罪业扶住，这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。啊，实在讲，我们今天念这句佛号，持名念佛，诸位要晓得，字字句句都是扶业忏啊。要是以教义来讲，所有的法门都是忏悔门啊，忏悔这两个字涵盖了佛法一些修学的法门啊，只是忏悔的方式不相同，方向、原理、原则都是一样的啊，我们是用念佛来修忏悔法了啊。这句佛号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怎么念法，我们会了没有？要去做啊。菩萨告诉我们一个念佛的方法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你一念这句佛号啊，功夫就得了，就能把你的业障啊扶住了，扶住待业往生啊。到底在此地，如果你的业障扶不住，你念这句佛号不能往生。古人所谓的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，寒破喉咙也枉然，不能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业扶不住啊，这个待业只待旧业不待新业，不是说待业不要紧啊，我天天造业反正都带去吧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
过去造的业可以带去，现前造的业不能带去，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你佛号的功夫要能把烦恼扶住，扶烦恼，扶烦恼啊，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讲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是你这一句佛号能把烦恼扶住，烦恼没断，它不起作用，不起现行。譬如这是真用功真念佛，大家要会呀，心里头烦恼起来了，怎么起来呢？看到啊，顺心的事情，起了贪爱，贪心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把贪心压下去，阿弥陀佛，贪心再压下去，这都不起作用，这叫功夫。遇到不顺眼的事情，烦恼起来了，嗔恚心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把嗔恚压下去，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直把它压下去，绝不叫它起作用。这叫做念佛了。念佛不是唱歌唱给阿弥陀佛听的，不是的呀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当你心里头一念不生的时候，可以不必念佛了。你心清净，心才一动，赶紧念阿弥陀佛，把你这个烦恼习气啊，喜怒哀乐爱物欲通通压下去，不让它起作用。这个人叫做念佛人啊，这个就是扶啊，扶烦恼的忏悔忏除业障的方法啊，不能叫它起作用啊。我们尽忠如实，如实哪一个法门不如实啊？佛门里面常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念就是烦恼起现行啊，烦恼起现行不怕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一定会起现行，你不起现行，那你就是佛菩萨再来了，你哪里是凡夫？凡夫一定会起现行啊，问题你觉得快，觉了啊，觉就对之迷嘛，这个觉就是代表法门功夫得力啊，我们念佛的功夫啊，这个觉就是佛号能提得起来，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佛号提起来了，把烦恼压住了。很重要啊，大家要会念啊。这个功夫用久了，就产生力量了，就会得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功夫浅深次第很多啊，不仅仅是讲理一心事一心啊，如果跟你说事一心不乱，小乘四果四相都是属于四一心不乱，那你就知道四一心不乱至少有八个等级啊！四果四相有八个等级啊！如果依原教菩萨的说法，四一心呢，那就是实性位的菩萨，从初性到实性就有十个等级啊，功夫啊浅深差别不一样啊。那理一心呢，那等级更多了，理一心是41位发生大事，换一句话说，理一心有41个浅深程度不同的等级，不是那么简单的呀。同样证得离心不乱，有人是初住菩萨， 有人是初地菩萨，不相同啊。同样正德，自意心不乱，有人是初性位的菩萨，有人是起性位的菩萨，也不一样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功夫成片，我们每个人功夫也不有浅深，不相同。所以凡圣同居图里面有三倍九品吧。那么这是你要做不到这样的程度，你就不能往生啊。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第二种忏悔呢，转业忏悔，这是一类很聪明的人啊，他能够转变，这个很难得，效果非常殊胜，就是把你的思想念头转过来啊，转凡成圣。怎么个转法呢？我们这几次也谈到啊，你看业往以来，我们不是起心动念都为自己吗？都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，坚固的执着。现在闻佛法明白了，我们观念念头一转，我从今以后再不为自己了，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佛法，念如是啊，行也如是，我们的言语造作都为社会呀，都为众生，你看转掉了。这个就是转凡成圣啊，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大。原本我们天天造作恶业，都是为自私自利啊，都是为了损人利己干这些事情，将来必堕恶道啊。现在念头一转呢，决定不入恶道，为什么呢？恶道的缘断掉了。这个三恶道的缘是贪嗔痴啊，贪嗔痴没有了啊，是非人我没有了啊，为社会为大众为众生啊，我们世俗里面讲的牺牲奉献，舍己为人啊，所以这么一转变呢，转不但是转三途，转六道，直接入圣人之道，超凡入圣啊。这个是一类的禅法，这是转变。可是究竟的忏悔法，一定要把罪业消灭，灭业那才是究竟。能不能灭掉呢？能。为什么呢？无量劫来所造的这个罪业，佛在经上有个比喻，好像一个黑暗的房子啊，暗室一样啊，里面是黑色黑的，虽然是千年暗时，我们点一盏灯就把它照亮，黑暗就没有了。把黑暗比作罪业，灯比作智慧，那由此可知，定能扶业，能够扶住罪业；慧能够破罪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修学
一界生定啊，因定开慧呀、啊，这就行了啊。所以持戒，诸位要知道，持戒如果不能得定，这个持戒是福，世间有漏的福报，不能转业，不能够灭罪，不但是灭罪呀，福罪都扶不住，这个一定要懂得，这个戒要得定，这个戒就有功德了，戒不能得定，这个戒是福德，不是功德，所以持戒有福德有功德，他得定呢，他就有这个功德了。功德能了生死出三界，福德不能。为什么有一类持戒的人，他不能成就功德呢？还是妄想分别之中。自己这个戒持得很严很清净，难得了，大家都赞叹了，是好事情啊。可是他还是有烦恼，什么烦恼呢？看到那个人破戒，那个人不持戒，他还有这些分别，这些分别呢就把他持戒的功德破坏掉了，他怎么能得定啊？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得好啊，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啊，真正持戒修行的人不见世间故，世间人所犯的种种过失，假如他要真的不见，他不就变成白痴了？那为什么叫不见呢？见如不见，绝不放在心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修行人总比不修行人聪明啊，怎么可能修成白痴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见如不见，不放在心上啊，这叫不见世间故啊。大师后头又说得很明白，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祖啊，你要见到别人的过失，你把别人过失放在心上挂在口上，常常说这个过失说那个过失，大师说你自非却是祖啊，祖是下降，你已经堕落了，已经下降了啊。在中国过去讲右面是升呢，左面是下降啊。我们上讲台你看，从右面升，从左面下降啊，左你就下来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啊，又说他非我不非呀，我非自有过啊。啊，他做的不是，我不跟他一样啊。啊，我不非呀，我不错，我如果也要跟他一样，啊，自己戒律再严，也要。还要批评别人，瞧不起别人，说别人过失，我自己就有过失了。这个六句话说得好啊，真正是提醒我们，我们自己要修行成就功德，要真正忏除业障。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怎么行啊？啊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唐朝时代啊，中国律宗啊创始的祖师终南山道宣律师，那还得了啊，
不但当事人尊敬他了，赞叹他了，一直到今天提起道宣律师，哪一个不生起恭敬心啊？他持戒非常的精严清净，感得天人供养，他日中一食，他中午这一餐饭天人来送供养他，他都不要吃托钵啊，这么大的福报啊。那么有一天窥基大师从终南山经过，也非常仰慕道宣律师，就顺便去看看道宣律师。道宣律师听到窥基大师来看他，他就要想啊露一手给窥基大师看看，因为听说窥基大师对于持戒很差了，他是一个富贵人家出身的，他的叔父尉迟敬德是唐太宗的大将啊，这是一个豪门贵族出身的，出家的时候听说有三缺法师啊，玄奘大师找他劝他出家，他跟法师提出三个条件，他出家可以，但是我要享受。这个法师说你有哪些享受呢？他第一个我喜欢读书，我要带一车书去出家。行，没问题。那第二个呢，我这个物质上享受我不能缺乏，我要带一车黄金。行了也行，就是我还要有美女伺候我，我再带一车美女。玄奘大师样样都答应，所以人家就称他为三缺法师嘛，这个对于持戒就没有那么样严格了嘛，所以道宣律师以为窥基大师的学问好，有辩才，但是戒律不行啊，那这是今天要表演一下给他看了，表演什么？中国你看天人送供养给我，这个很了不起了。那么窥基大师在山上一坐，坐到中午，这个天人那一天没送供养来，道宣律师就很失望啊，本来想表演一趟来感化窥基，没想到啊这个天人失信这天没来，就是也没有无可奈何了，那下午窥基大师下山，到第二天呢中午天人来送供养了，道宣律师就责备他，昨天你为什么不来？这个天人说，昨天有大乘菩萨在山上，整个山有护法神保护的，我进不来啊。道宣律师听着这个话了，身上就流汗了，惭愧到了极处啊，才知道的时候自己这个存心啊这个意念呢错了，自己有罪业。那么这一段公案实实在在可以为慧能大师这几句话做一个注解。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，是你自己以为有过失啊，他是不是真的有过失呢？不见得啊。别人看到窥基大师的一身的毛病，一身的过失但是天人看他就不一样你修小乘戒律修得这么严，天人尊敬你，但是远远比不上大乘菩萨了。天人天天送供养你，
天人接近那个菩萨边都站不上了呢，那护法神挡住他，进都进不去啊，哪里会相同呢？啊，这些理跟思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，懂得这个道理，罪决定可以消除，决定可以消灭。但是怎么个忏悔法，古大德教给我们，我们起心动念造作的罪业有两种，一种叫遮罪，一种叫现罪。什么叫遮罪呢？遮是防止防范，本身没有罪，它是防范你造罪业。这一类的戒条，这一类的教诲，你要是犯了都叫做戒罪，这个轻。现罪呢，不管佛有没有制定戒律，你造作是决定犯罪。你比如说是五戒来说，杀生这是现罪啊，你没有受五戒你还是有罪，不能说我没有受戒我杀生就没有罪啊，没这个道理啊。不能说这个国家制定说我叫杀人者死啊，一定要判死刑，我不懂法律啊，不懂法律杀人就你就不受死刑吗？没有这个道理吧啊，这本身就有罪啊。淫欲是罪，现罪